知识就是力量，欢迎回到2049。本节目由劳斯莱斯独家冠名播出。今天距2029年5月19日晚北京工人体育场个人演唱会还有3073天。今天送两部石墨色的 iPhone 12 Pro， 还是4.9块，感谢老板支持。上周五我们聊了一个自我阉割版的转基因韭菜收割机，节目顺利通过审核并播出之后，很多老板表示更想听听我主动删除的那部分。我这个人啊，虽然不要脸，但至少还是要命的。不过在仔细审视与思考之后啊，我觉得删的那一部分啊，其实它也没有什么大不了。更为关键的是，我相信在党中央、国务院的英明领导下，在如今开明政策的指引下，老百姓还是享有着充分的言论自由的。而且有些事情我们也有权利知其所以然。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年底中央工作会议上就明确指出，当前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根源是重大结构性失衡，主要表现为实体经济结构性供需失衡，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失衡。这是总书记的原话。而在这三大失衡中，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失衡尤其突出。于是我们就看到，一方面老百姓觉得他买不起房，而另一方面还有很多房他卖不出去，天天楼梯上挂着电话号码，在飞机上都能看得到，恨不得贴你脸上。但凡他房子好卖，也不至于把电话号码搞得这么大。总之，失衡就是不健康，长此以往，这种不健康必将波及到经济增长、城市发展和民生改善方方面面。好，不废话，开始整。通过上周的节目，我们知道，高房价导致我们一颗颗韭菜发生了异化，变成了转基因韭菜，而收割我们的房地产业便成为了转基因韭菜收割机。但是咱今天也得说句良心话，从宏观上看，到底是谁成为了最近十几年来房价猛涨的最大受益者？其实还是十多年前或是几年前已经买房的广大老百姓的。虽然大部分人他只有一套房，房子是用来自己住的，他们不会把房子卖了，然后拿着巨大的收益跑到克拉玛依，但房价涨了，他们心里还是很爽的。而至于房地产业，虽然他们会千方百计的五盘七盘大吹特吹，但终究不会太久，顶多一年半载房子就得全部出手。有统计表明，一家房地产开发商开发一个楼盘，最终的利润其实只有15%，这算不得很高。除了肥了某些地产大亨之外，像是我那几个屈指可数的哥们儿，老许、老王、老王、老潘，整个房地产业及其广大的从业人员，并没有人们想象中那样赚得盆满钵满。很多时候，他们其实也是举步维艰，稍有不慎，那就是满盘皆输。于是，这台转基因韭菜收割机，自己也在时代的洪流中发生了异化和突变。所以，今天咱也不只是讨论高房价，还要从一个更高的层面来讨论一下我国的房地产业它到底生了哪些病，这些病的病根又在何处。欢迎收看大型娱乐节目《回到2049》第五季第51集《转基因韭菜收割机》。首先是土地供需失衡。宏观上看，过去几十年中，我国平均每年约有800万亩耕地转化为城市建设用地，再加上一些计划外征地，实际上每年全国就要用掉1000万亩耕地，十年就是1亿亩。于是我们就会发现，从上世纪80年代到今天，我国的耕地面积已经从当初的23亿亩减少到20亿亩。另一方面，从保证粮食安全的角度看，我国每年人均粮食消费约为150千克，肉蛋禽这些东西折合成饲料粮， 人均是300千克左右。也就是说，你一个人一年就得干掉900斤粮。黄博士，我估计啊，得3000斤。现在啊，我们算笔账。如果耕地亩均产粮是360千克，人口按14亿算，那么就至少需要17.5亿亩耕地才能养活全国人。而且这还没有算上蔬菜和水果，如果再算上，那么20亿亩它都不一定够用。我记得上高中的时候啊，政治课就告诉我们，为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必须守住18亿亩耕地的这条红线，这是国家的安全所在。而当年全国人口还停留在13亿。于是在这种紧迫的形势下，我国的土地供应便开始逐渐收紧。2015年供地770万亩，2016年700万亩，2017年更是收紧到600万亩。土地的供应总量减少了，房地产用地肯定会更紧一些。很多城市的房价啊，比如说深圳，都在2015年前后呈现出了明显增长态势，它就是这个原因。不过这还不算完，由于地少人多是我国的基本国情，所以供应的土地怎么用就成为了关键问题。怎么用，套话说就是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实现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当然了，你听着它是套话，其实不是套话，具体到实践中国家就是这么做的。从结构上看，我国每年批准的供地中约有1/3用于农村建设性用地。比如说修个大坝，搞个灌溉系统，或是建高铁、建高速、建公路。而真正用于城市建设只占2/3。这一部分有1/3，55%左右用于各种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什么公园、广场、城市道路、火车站、飞机场。30%左右给了工业。所以实际上给房地产开发建设的用地，无论是商用还是住宅用，其实只有15%。相比之下，欧美的这一数字基本上是在25%左右。当然了，你可能会认为看整体它没有用，具体到实际中，大城市肯定供地更多，小城市供地相对较少。那我就得告诉你了，你还图样。事实上，很多时候我国政府采取的措施是逆向调控，也就是说对大城市会有意的控制的紧一些，流入人口很多，土地却拿的很少，而中小城市反而更容易得到土地支持，用地指标会更多一些。况且我国某些大城市已经出现饱和，周边还哪有什么新地可以供应，于是这就造成了资源配置在城市间高度不平衡，大城市人他越来越多，土地越来越紧张，房价不涨，上帝他也不同意。其次是土地价格失衡。从2008年到今天，我国房价涨的确实挺狠，北上广深说它涨了10多倍应该不过分。上期节目我们也说到，这其中有经济发展所带来的通货膨胀的影响。数据上看，过去十几年间我国的广义货币供应量确实增长了10多倍，与此同时房价也差不多涨了10倍。如此看来，房价上涨的罪魁祸首就是货币膨胀。但是这其中有个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同样处于通货膨胀之中，有的商品涨价，有的商品它却掉价了呢？说到底，其实这还是与供需有关。对于供过于求的商品，哪怕货币再泛滥，也可能价格跌掉一半。就比如说解放战争时期的国统区，那个货币泛滥已经不成样子了，你拿着一条黄博士的裤衩去卖卖看，能不能换回一麻袋钱，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说通货膨胀只是房价上涨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用哲学的话说就是它只是外因而非内因。那么内因是什么？两个字，地价。这很好理解，住房毕竟不是空中楼阁，它要依附于土地才得以诞生和存在。 咱老百姓啊，也不是科普人，不能活在半空中。所以地价高，房价就必然高，地价低，房价自然也会低。地价正是决定房价的根本性因素。如果只有货币这个外因存在，地价这个内因它不去配合，那么房价想涨也是涨不起来的。妥了啊，问题来了，如今的地价为什么会呈现出一种畸形上涨的态势呢？动辄就是什么几十亿上百亿的地王。原因有三方面。第一个原因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就是土地供应不足，这是价值规律在起作用，没得办法。虽然土地供应量少，这也是人为决定的，但是不是我们不想多供应，而是鉴于我国人多地少的具体国情，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第二个原因，主观因素就比较大了，这就是土地使用权拍卖制度。现行的土地拍卖制度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学习香港的土地批租所形成的。客观的说，实行土地拍卖确实是政府的一种阳光作业，可以最大程度的避免腐败和灰色交易的发生，从而实现公平公正交易。但是你我都清楚，拍卖它有一个根本特点，这就是价高者得，最终就会导致地价那是越拍越高。有人说啊，这好办，直接下个死命令对土地价格进行拍卖封顶，但是这又显然与市场经济的原则相违背，这不就是典型的倒退吗？前一天咱们还聊过拍卖机制，那么我国土地使用权拍卖用的是哪一种呢？我查了查，应该是英式拍卖。诚然，英式拍卖相较于其他的拍卖方式更容易诞生高成交价，但是无论采用哪种拍卖方式，拍卖的本质都不会改变，价高者得的基本原则必然会把地价一路推高。地价高的第三个原因是旧城改造，除了新增的城市供地之外，房地产建设还有一个用地来源，这就是拆迁。一般来说，城市拆迁的动迁成本要参照这个地区的房产均价来进行补偿。比如说某市平均房价是每平米10000元，那么拆迁后的土地拍卖楼面地价就会以10000元作为拍卖底价。所谓的楼面地价指的就是土地总价格除以该土地的最大允许建筑面积。比如说现在拍卖一块5000平方米的建设用地，这块地的最大允许建筑面积是9万平方米，该城市的房产均价是每平米10000元，那么这块地的拍卖底价就是9亿元。底价的起点就是该市房产均价10000元，可想而知，这样的土地建成的商品房的价格干到20000元都不成什么大问题。从这个层面去看，如果靠旧城改造来推动城市建设，房价肯定会越来越高。综上所述，新供土地短缺加上拍卖机制以及旧城循环改造，这三个因素相互叠加，那真是不可阻挡，导致地价不断上涨，最终让你看到就是发票上数不清的零。房地产失衡的第三个表现是投资失衡。根据经济学的经验逻辑，正常情况下，一个家庭用于租房的支出最好不要超过月收入的1/6，否则就会影响正常生活。我看现在很多年轻人月工资3000多，住个2000块钱的公寓，要不是靠家里救济，活着都困难。买房也一样，最好不要超过职工全部工作年限收入的1/6。比如说一个人工作40年，那么拿6到7年的家庭收入去买一套房这是比较合理的。同样的道理对于一个城市来说， GDP 也不能全部拿来投资建房，否则就无法持续健康发展。一般来说，一个城市每年固定资产投资不应该超过 GDP 的 60%。 如果说 GDP 它有10000亿，结果固定资产投资达到了1.5万亿，一年两年还好说，长远下去必定是作死。而在固定资产投资 不超过 GDP 60%的同时，房地产投资也不应该超过固定资产投资的25%。60%乘以25%等于15%，差不多也是1/6，这与个人家庭是类似的。但现实却是，我国目前有多个城市，房地产投资连续多年占 GDP 的60%以上，占40%以上的那就更多了。钱都拿去搞房地产了，其他的事情他怎么办？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局面，那就是很多城市房子建了一大堆，而基础设施、实体经济、工商产业却没有同时跟进啊。当然了，他也是没有办法跟进，由此便出现了所谓的空城、鬼城。比如最典型的就是内蒙古的鄂尔多斯啊。当然了，这些城市他不是不知道自己的房地产投资过于离谱，但是要想调控谈何容易，因为一调控就意味着下狠手，这就必然导致经济波动，甚至是经济滑坡。也有说，在某些地区，房地产投资已经绑架了国民经济发展，成为了稳定增长的胜负手。我好不容易干上这么一个干部啊，寻思干个3-5年再调一级，或者平稳降落退休养老，这么一搞，哥们儿实在是折腾不起啊。与其费尽脑细胞重新平衡各方利益啊，倒不如顺着原来的老路继续走。就这样，所有人都这么去抓，房地产的比重就越抓越高，失衡也就随之越来越严重。房地产业第四大病症是融资比例严重失衡。在2011年，全国人民币贷款余额是54.8万亿元，其中房地产贷款余额是10.7万元，占比为19.53%。但是到2016年，全国106万亿的贷款余额中，房地产贷款余额就占到了26.9万亿元，占比超过25%。甚至一些国有的大型银行，超过70%的贷款增量都来自于房地产业。但是与此同时，房地产贡献的 GDP 其实只有7%左右。这就意味着房地产占用了大量的金融资金，导致众多金融资金没有流入到实体经济。这是什么？这就是非常可怕，而且我们也一直在避免出现的脱实向虚。第五大病症是房地产税费占地方财力比重过高。数据显示，在全国的财政收入中，房地产税费差不多占到了35%。这个数字其实不高，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房地产税费属于地方税和地方费，不归中央所有。所以把中央财政收入扣除之后，我们就会发现房地产税费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例实在是太高了。具体来看，全国10万亿元的地方税中，有4万亿是与房地产相关联，再加上土地出让金啊，大约也是4万亿，全部13万亿左右的地方财政收入中，就有8万亿与房地产有关，占比超过60%。这就导致政府的活动十分依赖房地产，离了房地产那是啥也玩不转。就算你是一个十分有魄力有担当的地方领导，你不在乎什么经济波动还是下滑，你只想苟利国家干就完了啊！你想调控没有问题啊，但是你手下干活的人那是要吃饭的，公务员教师的工资谁来发？要我发吗？我抽奖他也抽不了这么多。第六大病症是房屋销售租赁比严重失衡。在欧美国家，所有的商业性房屋销售和租赁大体各占50%。其中的租赁有两类，一是开发商开发后自持物业向外出租，二是普通老百姓购买后向外出租。像是在新加坡，有70%到80%的居民租住在政府持有的公租房中。上周五的节目啊，我们也介绍过，在进行房改之前，我国大部分居民也是住在政府、集体或者企业的公房体系中，房屋产权归公家，住户只有承租使用权。 但是最近十几年间，我国开发的房产有 90% 以上是作为商品房和产权房来进行买卖的，真正作为租用的它不到 10%。 这样的市场结构已经不能用畸形来形容，简直就是房地产界的霍金。阿弥陀佛，希望霍金和有关部门今晚不要给我带走。那么为什么比例会如此失衡呢？表面上看，原因自然是没有人向外租，但有道是市场决定需求，所以更深层次的原因还是人们不想租。试想一下，如果很大一部分人不买房而选择租房，那么租房市场也会活跃起来，大大提升租赁销售比，房价也会出现下降。而人们之所以不想租房，原因正在于我国房屋租赁市场存在着严重不足。首先，租赁者作为弱势群体，几乎没有讨价还价的能力，业主可以随意的调整租金。比如说，我现在租这个房子4000块钱，明年房东告诉我涨到4500了，你说我咋办？我可以选择再换一个同样是4000块钱的地方，但是搬家你也知道，搬一次掉一层皮，所以我很可能就会选择接受它的涨价。可以说，如果没有遇到蛋壳这样的，那就算是祖坟冒烟了。其次，业主不仅可以随意的调整租金，还可以随时收回房屋，这让租房人是朝不保夕，居无定所，稳定性从何说起？三是由于租房者没有产权，所以也就无法享有与房产紧密捆绑的教育、医疗、户籍等一系列公共服务，不能实现与有房人同等的市民待遇。比如说，租房者的小孩就不能就近入学，只有买了房子，哪怕是一个只有几平方米的小阁楼，那也算是学区房。有人常说中国人爱买房子是一种传统观念，但我倒是不这么认为。古人云，有恒产者有恒心，或许正是因为我们在制度上习惯上一直存在着这些问题，所以老百姓就会产生一种思想认识，那就是把租房作为一种短暂的、过度的、临时性的住房解决办法。我现在租房子，那是我没有办法，没有钱，等老子哪一天有钱了，我嗷一下就去买套房，这也在无形中推动着房价的上涨。第七大病症是房价收入比失衡。关于这一点，我想绝大多数人就深有体会。前面也说到，用6到7年的家庭收入去买套房是合情合理的，但现实情况却远非如此。从均价上看，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以及杭州、南京等部分 1.5 线城市，房价收入比往往已经干到了40年左右，这个比例基本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伦敦，伦敦你知道吗？伦敦的房价收入比是10年左右，这充分说明大英帝国算是完了。当然了，也有不少县城房价收入比比较合理，在5到6年左右，也有的地方没有人敢去开发房子，开发房子他也卖不出去。所以说，中国房价高也不能一棒子打死，高房价还是主要集中在1、2线城市以及3线城市中的部分活跃分子，但问题是恰恰是这些城市对人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第八大病症是房地产内部结构失衡。前面说到，我国本就地少人多，再加上政府的逆向调控，所以1、2线城市的土地总是供不应求，由此便导致房产开发量也是供不应求。一般情况下，房屋去库存只需要3、4个月，而且这还是在限卖限购的背景下，一旦放开你就看吧，差不多就是秒空。而相比之下，某些城市去库存的周期却长达1年甚至2年，3、4、5、6、7、8年也大有人在，这就是一种不均衡，一种资源错配。常识告诉我们，供不应求的城市应该多供点土地，多造点房子，供过于求的地方就不应该继续批地，如此才能把错配的资源给调控回来。 那么很多城市到了现实中它是怎么做的呢？两个字，限购。限购的方式那也是五花八门，但其实这种方法是舍本逐末，因为房地产开发是供给端的概念，不能等到市场需求失衡了去给需求端下猛药，而是一定要从供给端奥利给。这就是我们如今在大力推行的供给侧改革，而不是需求侧改革。事实上对于政府来说，他们其实是有比较明确的依据来进行供给的。这就是对于几百万人的大城市来说，人均住宅面积大约是40平米，三口之家啊，基本就是百十来平。如果一个城市只有100万人，那么造4000万平方米的住宅就足够了。但是我国一些这样的城市依然在以每年1000万平方米的速度扩建住宅，没几年它就囤积了7000-8000万平方米，如此便造成了巨大的过剩与浪费。所以在做规划的时候，就要以人均40平米来做底数，最多上下浮动 15%， 不能为了短期的 GDP 就由着房地产开发商一通胡来，否则就会诞生一大堆烂尾楼、空城和鬼城，清仓大甩卖它都卖不出去，反倒是对经济发展有百害而无一利。刚才说的啊，这是小城市的情况，大城市的情况则正好相反，他们面临的是住宅用地严重不足的窘迫局面。那么真的就是不足吗？或许情况并非如此，因为很多城市拿到地之后，他首先想到的啊，不是搞什么住宅改善民生，而是拼了命的去搞产业园、高新区、开发区啊，5A 还是什么8A 写字楼，那是遍地开花，结果就导致写字楼的空置率让人瞠目结舌。远隔十里地啊，你就可以看到漂亮的玻璃幕墙上画个大红圈，圈里写着一个字：租。除了写字楼之外，人们还会隔三差五的看到广告，某某地产集团又搞商场了啊，上来就是什么50万平方米吃喝玩乐综合体。依我看，这些商场除了地下和顶层吃饭的地方生意还不错之外，其他那些店啊，我都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活下去的。要说搞实体经济也真是不容易，出来一个新的大卖场啊，别人都去开店嘛，就你不去开店他也不行啊。没办法，甭管赚不赚钱都得硬着头皮上，只要能坚持到上市的那一天，有的是韭菜前来接盘啊，怕什么？这就是所谓的内卷啊。不得不说，这种内卷局面的形成，很多地方政府难辞其咎。房地产业的第九大病症是乱象丛生，这种乱象那真是遍地都是。比如说有的开发商买来土地之后，在利益的驱使下，将原来规划为写字楼的直接改成住宅，或者把原来规划为工业用地的直接改为商用，如此一来就可以让自己的最大允许建筑面积直接扩大两三倍啊，甚至更多。当然了，这些违规行为最后都会被罚款，但是对于这么干的开发商来说，这点罚款一般都是毛毛雨，只要房子卖出去了照样大赚特赚。于是一人开头，其他人便纷纷效仿，他们或是勾结地方官员，或是干脆就是自己偷偷的干。到最后政府一看他也傻眼了，有道是法不责众，你说你能怎么办？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罚点款意思意思就完了。如此一来，乱象更是屡禁不止。以上是乱象的一方面，就是工业用改成商用，或是商用改成住宅用。那么如果开发商拿到的就是住宅用地呢？你别担心，他们照样可以玩出花样。比如说房子卖不出去，就把房子切碎了再卖，本来一套是100平，结果摇身一变成了一大堆30平的小户型。还有的搞所谓的售后回租，又说你买了我的房子啊，不用担心，咱俩签个合同，我帮你搞商业运营，帮你往外租，然后每个月打给你租金。购房者一开始都会觉得啊，这很划算，占了便宜。但是细想一下，你就会发现购房者这不就是典型的帮开发商填补建房的大洞吗？ 开发商是既赚了房子的钱，同时他这个中间商也赚了房租的钱。实际上这就是高息揽储，这就是非法集资。如果玩得赚啊，这还好，万一租不出去形成坏账，他们可就跑了，留下一大堆业主在那干瞪眼。老子当年买你的房子就是看好了这个售后回租福利，你现在跑了我该怎么办？破房子卖还不好卖，几百万就这么砸手里了。无奈之下，他们只能去售楼处拉横幅竞租，发现没用之后再去信访去找政府。问题是政府也真是没辙，如此便成为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而除了在地和房子上做文章之外，开发商在买地和建房的时候还要进行大量的融资。于是为了一个美好的未来收益，他们可就不管不顾了，先是找比较正规的渠道，比如说借银行借信托，不行了就去发债券，再不行那就得高利贷理财公司小贷公司，到最后还不行就得把手伸向自己的内部员工和老百姓，胡乱集资，东骗西骗。另外还有一些开发商的行为我觉得要更加恶劣，他们把地拿到手之后本应该在2年内启动，5年内完成开发，但人家啥也不干，就把地一直囤着，一囤就是7-8年，妥了，7-8年后地价涨到了10倍，人家转手一卖事儿就成了。当然了，他们也不会真的什么都不干，一般都会打个地基，等政府来问，人家就说我们都干了，就是干的比较慢，你要是嫌慢你就去找别人。问题是当初政府把地批给你可不仅仅是一块地皮，这块地上要建什么是与整个城市规划相配合的，你卖给我，我去建个养猪场，政府和老百姓他也不能同意。在座的各位老板肯定有我的老乡大连人，大连有个东港商务区，东港商务区有个大连绿地中心，这个东西2011年开工建设之后长久以来就是个地基在这他妈摆着。当时大连绿地中心号称是什么亚洲第三高东北亚第一高，这么多年过去了，我看这个个头好歹算是长了20-30米啊，结果口号也变了，变成了东北第一高楼。要我说你就直接改成曾经 PPT 上东北亚第一高楼的地基。今天要说房地产业最后一大病症是调控失衡。我给你读几个词你就明白了，国八条新国八条，国五条新国五条，国十一条新国十一条，等等等等，这是一言难尽。再看地方政府那就更是眼花缭乱，经济下行的时候妥了，嗷嗷刺激房地产，而当房地产出现泡沫危机的时候又开始使劲稳使劲压，那是今天往东明天往西，最后搞的是南辕北辙。而且更为要命的是，很多地方政府在进行调控的时候所使用的都是行政性的短期的碎片化的措施，也就是说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缺乏稳定性的长期性的法治化的措施，更是普遍缺乏经济学思想和逻辑。由此就导致大部分调控都集中在需求一侧，调一调控一控紧一紧缩一缩，你单听这12个字你还能来劲呢？较少甚至基本不在供给端上进行有效的结构性调整。前面我们也说了，房地产市场主要是供给端的概念，你不在供给端做文章，一门心思就去搞购房者，最后的结果就是炒房者有的是应对办法，而真正需要住房的人，我的妈，头他妈老大了。这么搞下去，老百姓嘴里他能说出好话吗？天地之间有杆秤啊。好了，以上就是我国房地产业目前存在的10大病症。客观的说，这些病症长此以往必将会导致很多不良后果。一是房地产成本高企，恶化实体经济的投资环境，使得实体经济脱实向虚。二是搞企业 看到房地产这么赚钱之后，还搞个屁起义，直接买几套房啊，在那囤着，若干年后转手一卖，分分钟财务自由。于是资金便向房地产大量聚集啊，最后那是大众买房，万众炒房。三是实体企业在高房价城市很难招来员工，无奈之下只得转向中小城市，无法享受大城市的众多红利。四是老百姓买不起房，容易产生不稳定因素，这种不稳定的巅峰表现就将是土地革命。所以以上十大病症必须引起高度重视。不过提出问题固然还有批判精神，但是我们绝不能只是提出问题而不去想如何解决问题。正如马克思所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所以唯有解决问题，改变世界，才称得上是一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那么具体到我国房地产业所面临的问题，又该如何的加以解决呢？我哪知道。
多少人走着却困在原地，多少人活着却如同死去，多少人爱着却好似分离，多少人笑着却满含泪滴。谁知道我们该去向何处，谁明白伤病已变为何物，是否找个借口是展翅高飞，保持愤怒，我该如何存在？多少次狂喜却备受痛楚，多少次幸福却心如刀绞，多少次灿烂却失魂落魄。我是展翅高飞，保持愤怒。 该如何